教会是三一真神将他的儿女从世人中选召出来分别为圣所组成的团体，所以教会是永生神的子民，是基督的身体，也是圣灵中的团契。
使徒彼得对神的子民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弟兄姐妹，你想通过圣经的真理来认识教会，并且在世上宣扬神的荣耀，过着合神心意的教会生活吗？
请听吕路加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教会论》。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吕路加牧师，欢迎您收听《教会论》。在上一次，我们一起分享了教会的事工，按照圣经来看教会组织，神赐给教会的普遍的职分，有长老，有执事，也有传福音和教师、牧师这些事工。今天在第十五讲，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些职分所要从事的圣工，教会的执事，教会的执事。那教会的执事，这个执是指职分的职，事是事工的事。教会的执事是属乎圣灵的，因为是圣灵亲自设立的。各项圣工是要彰显圣灵的大能，也必须依靠圣灵方能够成事。这正是使徒行传第20章28节保罗所说的，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可是圣灵立教会里面的这些职分，使得这些长老们能够来牧养主的教会，那他们就应该要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群羊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那在约翰福音20章22节到第23节，主耶稣对他们说的这话，就向他们吹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使得罪就留下了。是圣灵使得使徒们能够施行神所托付的职分工作，在教会里来释放捆绑，来赦免，来留下罪。可见圣灵设立教会里面的职分，是为了从事教会里面的执事的工作，那就是要靠着圣灵，依靠圣灵来服事。这正是撒迦利亚书第4章第6节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教会里面的职分事工，教会的执事是属乎圣灵，因为这是圣灵的执事，只有属灵的人，属乎圣灵的人才能够来从事，不属于属血气的人。这是哥林多前书2章10节到16节以及第5章12节到第13节所说的。所以神国度的事工是圣灵的事工，是不能用属血气的方法，只能以属灵的权柄和属灵的方式来施行。正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8章36节回答比拉多所说的，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被交给犹太人，这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教会是神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教会的事工，教会的职分事工就不能用属血气的方法。因此哥林多后书第10章第4节说到，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所以教会的权柄和执事都是来自主耶稣基督， 也是奉他的名依靠圣灵而做的，目的是带出生命的流露与侍奉的果效。所以教会的职份事工，教会的职事就是以基督职事为本源，来做他所要我们做的事。这也正是我们前面所提过的约翰福音14章第12节主耶稣所说的话：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所以主耶稣基督要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基督徒来做主耶稣所做的事，那么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职事职份事工就必须完全根据主耶稣基督的职份。主耶稣被称为基督，我们晓得这个名称是非常重要的。基督这个字的意思是指受膏君，这个字在旧约里面声音翻译出来是弥赛亚。那基督这个字希腊文的发音是基督，关键就在于他是受膏者。在圣经里面看见有三种职份需要受膏，就是先知、君王和祭司。主耶稣基督他是集这三重职份于他身上，他是最伟大的先知、最伟大的君王和最伟大的祭司。那么基督徒在教会里侍奉，根据主耶稣基督的三重职份，可以看出基督徒的职份也有先知、君王和祭司这三重职份。那根据这三重职份，我们看到其实神的国度有三大方面的需要，或者说神的国度教会里有三方面的职事来满足神子民的需要。那是哪三方面的职事呢？第一个是话语的职事，第二个是治理的职事，第三个是慈惠的职事、怜悯的职事。这个话语的职事是来自先知的这个职份，治理的职事是来自君王的职份，这个慈惠怜悯的职份是来自祭司的职份。所以教会的事工根据教会的主就是耶稣基督他的三重职份，我们可以基本上从这三方面来思想教会的整体的职份和事工。教会的职事第一点呢，我们看到的是话语的职事。话语的职事，那这是先知职份的侍奉，主要是传讲真理、教育训练。我们看见在旧约的先知，他们领受神的话，还要传讲神的话，传讲真理。而且先知的职份是要用主的话语来教导百姓，装备百姓在主的话语上成长。那么教会既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就要教导圣经，持守真理，宣告基要的信仰，驳斥一切异端假道。所以教会一定要传讲主的话语，无论得时或是不得时，这是提摩太后书四章所说的。务要传道，是指务要传讲主的道、主的话语，无论时候方便或时候不方便。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三到四节他也说到，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虚无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两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所以在这里使徒保罗提醒提摩太说，我以前曾经劝你在以弗所嘱咐那些人，管教那些人不可传讲错误的教训，也不可听从那些荒谬无凭虚无的话语，因为这些事情并不能够成就，或是说不能够显扬神在信上、信仰上、信心上所立的功程、章程。因这缘故呢，所以教会里面话语的执事非常重要，若是没有神的话语的执事，那么这些极端、异端、荒谬无凭、无用的话语就会产生许多辩论，不能造就弟兄姐妹在真正的信仰上成长。所以教会必须根据圣经有坚强的话语的执事。那么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五节他继续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 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意思就是说，虽然保罗可能会耽延一些时日才能够到提摩太那里，但提摩太知道在神的家中怎么行，是因为这个家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要传讲圣经真理。在提摩太后书四章第二节，保罗最后劝勉提摩太，务要传道，传讲主的话，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这里我们看见，务要传讲主的话语，不论得时不得时，不论别人喜不喜欢听。虽然人们耳朵发痒，掩耳不听真道，可是教会话语的执事就是要忠心专心传讲主的话语。是的，需要用百般忍耐，各样的教训，来责备人，来警戒人，来劝勉人。那这是教会最主要的执事，话语的执事。那么教会要传讲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造就信徒，要训练传道的人才，以致能够薪火相传，能够在万民中，在不同时代能够不断地传扬福音。所以这是教会的主要的使命，透过话语的执事所彰显出来的。使徒保罗论到这个话语的执事，他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节说，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样，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这说到使徒保罗，他说他是基督的使者，传道人是基督的使者，耶稣基督的大使，是神借着这些传道的人忠心传讲主的话语，来劝导弟兄姐妹靠着基督来与神和好。所以无论我们传福音带领不信的人信主，或者是传讲主的话语造就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关键在于就是神使用我们这些传讲主话语的人，在话语的指示上面来劝弟兄姐妹。这个劝就说明了话语指示的重要性。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三节，使徒保罗提醒提摩太说，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很明显的，提摩太要宣读、劝勉、教导什么呢？当然是神的话，圣经真理。所以这个宣读、这个劝勉、这个教导，都是讲到话语的执事的重要。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三节，保罗劝提摩太说，你从我听见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这个意思是说，提摩太听过保罗的讲道教导，他所讲的神的话，这是话语的知识，所传讲的是话语的规模是纯正的。这个呢，话语的规模，提摩太要在基督耶稣里用信心爱心常常持守，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保罗也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这也是话语的执事，教导要一代传一代，这个纯正的话语的规模。所以在第二章十五节，保罗继续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如何能够讨神喜悦，如何是无愧的工人呢？那就是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按着圣经本身的正义来讲解真理的道。那这当然是话语的执事。在提多书第二章一到十节说到，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 又劝少年人要谨守，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要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在这里我们看见使徒保罗嘱咐提多所讲的内容都是话语的指示，这里说到你所讲的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圣经真理，要劝老年人，这是话语的指示，要劝老年妇人也是话语的指示，要指教少年妇人也是话语的指示。所以这里说到原因是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可见神的话语是忠心。这里说又劝少年人，这又是话语的指示。那他自己呢，提多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要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这都是话语的指示，在教训上。那么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这也是话语的指示。总归一句话，到最后结尾保罗说，以致凡事能够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神的话。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要尊荣神的话语，我们要教导神的话语，我们要劝各种年龄阶层，无论男女老幼，都要听从神的话语。所以教会的话语的指示的事工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使徒保罗不断的嘱咐提摩太，嘱咐提多都要这样做，原因在此。所以可见呢，教会要供应神生命的话语，就一定要有强的话语的指示。如果讲坛所讲的信息，主日学所教导的内容没有足够神的话的供应的话，如果讲了许多新闻故事例子有趣的事，也许是一般人喜欢听的，但却没有带出真实的话语的内容的话，弟兄姐妹是吃不饱的，那弟兄姐妹是无法成长茁壮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看重教会的话语指示，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使徒保罗自己都说，他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说，我们既然蒙了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保罗深知他蒙了怜悯，受了这个职分，显然这是一个使徒传道的职分，更是一个话语的执事的职分。这个话语执事的目的，使得我们不能丧胆，让我们丢弃那些可耻的事，不行诡诈，要专心的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不谬讲神的话语，好将神的话语神的真理表明出来。所以可见保罗自己都非常看重他的使徒的职分里面的事工是话语的执事为中心。同样的，今天教会里面站讲坛的弟兄姐妹，担任主日学事工的弟兄姐妹，做各样的训练事工，都是使用神的话来造就栽培我们弟兄姐妹。因这缘故，我们可以说教会里面的讲坛讲道主日学各样的训练事工都是属于话语的指示。这个话语的指示是以信为重点。当我们读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到，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如今长存的就是一直不断存在的，存到永远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方面呢？这个信很明显的，按照这个所信的信仰的对象来说，这个信是指信仰客观的真道具体的内容。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信这个字在圣经里面翻译作真道，翻译作信仰，就是指这个信仰对象和这个具体的内容。那么如果是讲到在个人生命里面要经历神的话语，要信靠神，讲到 个人的信心，主观的经验，运用神的话语，这个叫信心。所以主耶稣说，你的信就你平安的去吧。我们信心要长进。所以信仰是指客观面，信心是指主观面，这个信仰跟信心是分不开的，是信的两面。那么我们如何能够有信心呢？根据罗马书第十章告诉我们说，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听道是由基督的话而来的，所以是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产生的信心。若是没有听见神的话，基督的道理，我们不可能有信心的。这就是为什么在雅各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都说到，神用他的话语，真理的道，真道重生了我们。那重生了我们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那不能坏的种子，就是神活泼长存的道，就是神的话语。这道就是所传给的福音，这道就是使我们得重生的福音。所以是神的话使得我们得重生，是神的话使得我们里面产生信心，可以信靠耶稣基督。因此若是教会里面的话语的执事不认真传讲神的话，那弟兄姐妹怎么会有信心呢？怎么能够在信仰上长进呢？所以可见这话语的执事是以信、信仰与信心为重点，让我们领受主的话语，更加的认识耶稣基督，也信靠耶稣基督。所以这是所谓信望爱第一个提到信的原因。这个信强调的是话语的指示，这个信呢也写明了旧约里面先知的侍奉，他们在于传讲神的话语，要百姓认识这个信仰的内容，更要百姓来经历神的话语的大能，信靠神的话。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先知的侍奉是以信为重点，那么君王的侍奉呢，是要在这个处境里面带来盼望，带来公义，带来神所喜悦的治理。那这个君王职分主要是望，在处境里带出真正的盼望。那么祭司的工作主要就是爱了，所以他要带领人悔改，爱神爱人，恢复人与神的关系，恢复人与人的关系，促进人与神和好，也促进人与人和好。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信望爱就配上了先知、君王、祭司的职分，这是有密切关系的。从先知职分看到话语的执事，以及我们的信仰和信心完全要依靠神的话，这个至圣的真道我们必须在其上造就自己。所以这是我们信仰生活的最根本的根基。今天我们思想我们教会里面的服事，很多时候我们注重一些节目活动吸引人来参加，甚至我们会使用一些友情来打动人心，帮助对方，希望他们看见我们的爱心和愿意来信主。当然这些本身并不一定是错的，但是这个焦点，这个中心不能放错。我们所有的侍奉，无论是好的节目或是多一些的关怀，这都是要以神的话语为中心的，免得到最后我们是传一个教会的传统或是节目，或是传我们有多么大的爱心，而忘记了其实我们是要传耶稣基督是主。那怎么样能够对主耶稣有更深的认识呢？就完全必须透过圣经他的话语，我们是借着圣经来认识主的。神的话高过我们的话语，神的意念高过我们意念，神的道路也高过我们道路。神的话必定要成就他的目的，就像雨雪从天而降，绝不突然返回，必要成就神所发出所吩咐的话。因此是主的话将我们救活了，因为主的话是活泼大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利剑还快，能够将灵与魂、骨节与骨髓分开，甚至我们心中的主意思念都能够辨明。凡是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今天的教会的侍奉，有的时候我们软弱无力，有的时候群羊嗷嗷待哺，没有得到神的话语，就没有得到神的能力。所以今天从事话语执事的弟兄姐妹们，在主面前深切的反省与悔改， 我们若不靠着主的话语来喂养主的羊，我们怎么能够向主交账呢？当异教之风吹来吹去的时候，我们的信徒能不能够长大成熟，就完全在于有没有在这个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讲道的事工、主日学事工、训练事工，都属于话语的执事这一类，都是以这个信徒所需要的信仰和信心为重点，以基督耶稣为中心。这正是旧约先知事工所预表所指向的，也是今天的教会所需要加强的。我们看见在话语的执事上，神是兴起了教导长老、牧师或传讲主话语的同工，或主日学老师、小组查经的领袖来带领的。对于这些话语执事在各方面的运用和彰显，无论在讲坛上、在主日学教室里、在团契查经里面、在训练里面，我们都需要一起来看重圣经，以圣经为我们所有教导和训练根基，好叫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透过话语执事同工的参与配搭，能够早早保得满足主的话语，在主的话语里面得到了真正的喜乐平安。因为主的话实在是我们脚前灯，实在是我们路上的光，若是没有主的话语，我们如何生活呢？感谢主，他自己是我们生命的粮，他把他话语赐给我们。主耶稣也为我们祷告，他求天父用真理使我们成圣，主的话就是真理。求主帮助我们专心传讲这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带领弟兄姐妹在这至圣真道上造就自己。我们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在教会里面设立了话语的执事。你知道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需要你的话语，若是没有你的话语，我们如何生活呢？今天教会有许多软弱，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认真教导主的话语、传讲主的话语、活出主的话语，以致弟兄姐妹对主的认识不够，爱心冷淡，侍奉乏力。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复兴我们教会，所以这些年间我们看重主的话语的传讲，我们看重用主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弟兄姐妹，也看重我们在我们的家庭里面用主的话语来带领我们的儿童青少年成长，好让每一个人都被建造在这个至圣真道的根基上，好让我们越有主的话语就越多的信靠主，越多的爱主、服侍主。求主亲自带领使用我们，成为主话语的出口，务要传扬主的道，无论得时不得时，专心百般的忍耐，用各样的教训，以主的话语来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以上感谢祷告交托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主带领我们看见教会里话语执事的重要性，愿主兴起你我忠心传讲主的话语，来尽话语的执事，成为主忠心良善的仆人，直到主耶稣再来。愿主与你同在。我是吕路加牧师，我们下次再见。